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叶子，
我是年年，大家好。
正好也是快到长假了，长假就是一个让你纯想排队的。
谢谢叶子对大家的诅咒。
哎呀，你要回到现实，
你可真恶毒。
就是我们录节目这个时间点上，我还没有根本没有考虑说，因为今天十一又是八天假期。
我都不知道放哪天，
它里面又融进了那。你看你也是，就 我根本没有考虑说十一就是干不干啥，出不出门，然后即使那在家要干点啥，这都完全没考虑呢。
嗯，
也是，我也是连续两个周给我变成了单休了。
哦，
再加上我们正常，
你都已经开始休大小周了，
就是那个国庆之前那周
本来就休一天，
对，也是就只休一天啊。然后这个。我是回想起上一回我们那是清明节假期吧，
嗯，
正好是，反正就是去那个外婆老母，
哦，
我忘了是哪个，反正正好也肯定是个小长假，
嗯，
所以就是我是那一次是我感受到，因为之前的很多年我们都没有敢在这种小长假大长假去旅游景点，
嗯，
然后那次是我真正感受到，就是以前都是。在微博上在社交媒体上看的说排队能排多远，就是早早开到山脚下
然后开始疯狂排队堵车，
对，那是我算是就是我这么
近几年来
对
难得的这个排队经历，
自主选择的，在这个
主要是我自主选择，
啊，
你服从我的指令，
是就是我那次如果童年的时候什么比如说跟别人出去，对，或者
不用你安排，
或者不是我开车，我印象就不深。
嗯，
这我开车，我就对堵住了就比较有印象。
嗯，
其实是我们开了一段高速嘛。
对。
然后我们是在一个高速口，就是其实我们是要就下道了。
对。
但是即将下道，
前面就堵上了，
那块就堵了，就是再往前走，就是继续往北京方向，
嗯，
就已经堵到。
通红
了，对，当时就不，我们就看到那个车流，我们还是稍微跟着前车走了一点点。
哎，你是不就是毫无这样的经验？
对，
就是你
堵在高速上，我是从来没
有。哎，你
有
没有就是以前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过？比如说南方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就大排长龙，就前面就是堵很久。但因为我们对地名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就不知道是哪段到哪段堵。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亲身体验的话，它有可能高速上。会车很多，
对，我遇到过就是车多不会停住，
对，始终是在移动的过程，
嗯，
而且有的时候你觉得车比如三排车道或者四排车道都站满了，甚至两排车道都站上也没有说停下来的，
再有之前所谓那种堵车呀，就是你马上要快就是已经快到出口了，就比如说
缓行，
对，比如说那个你十一的结束的时候，
嗯，
大家都回沈阳，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在那个马上要到沈阳的时候，
嗯，
就车多起来，但是几乎也不会停住。
我只遇到过一次，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减速呢？是因为前方路段正在维修。然后把你呢从这面车道倒到对向车道上
啊，他会占用几排车道，
对，就一下子从边，比如说这边可能是四车道，
我们
到前面就缩成两车道，缩成一车道，让你往那边过。
我们去那个奉国寺那回，
嗯，
就赶上这个还是其实同一条高速，
嗯，对，
那回他就在修，
嗯，
然后就是
这条高速一直没修好，
京哈往北京方向，
对。
啊，
主要就是盘锦到北京段
啊，上回是就是很明显的栈道在修，
嗯，
然后还需要来回变道，嗯，我就很不
扩建，
对，我也很不喜欢在高速上
变
道，变
道，对
啊，尤其是回来的时候就是纯天黑了，
嗯，
然后还有一小段，就是
那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这段就还好呢，因为，从北京到盘锦这段，
嗯，
它在盘锦有一个大型的
物流
快递，对，快递物流集散中心。就是他从盘锦再往出出发的，可能不光是沈阳方向，还有其他方向的。
对，
但是他都是从北京那个方向来的。
而且我感觉就是大货车贼多，
贼多，贼多，贼多，真的那段贼多。我曾经有那个朋友跟我说，他们原来从锦州，然后往沈阳方向开嘛，不管是就是一年四季什么季节都有过，但是他们从锦州到盘锦这段是最。危险的吧，他如果你想开得快，你可能就不停的变道，旁边全是大车，然后还很拥挤，
就跟开那个赛车游戏似的，
嗯，对， 但是过了盘锦段之后就好一些。嗯，这是难得的我们在这个路上遇到的这种排队堵车的情况。嗯，
因为那个，因为你看前一阵刚聊 ETC 的事儿，实际上这个高速口都开通 ETC 之后，其实
快了，
对，在交费那儿就几乎不用等太长时间了。
嗯，
以前小的时候你还得就是进的时候差不多你得领个牌儿，
嗯，
但出的时候当时交费还现在扫个码就过了。
嗯，
原来是真交钱呢，
嗯，
还开票什么的。
嗯，
其实那也是一个缓刑的点。
嗯，
就来回那个有这个
过程，需要人工处理的话，它应该大概时长会在 ETC 的好几倍，
对，
或者是几十倍，
对，
对吧？
然后我上回也讲了，不是因为我这个 ETC 最近这半年不是不太好使吗？
嗯，
所以上回我其实也就是送机场一小段距离，
嗯，
我主动选了这个人工。
嗯
啊，我现在人工其实相对也比较快了，
只有个别大车。
还真不是，就是我走人工就发现，其实正经不少小车，
有，
而且室内的车，也就是聊一牌照的车也走人工，
嗯，
它也不走 ETC。然后
它有的就是那种走报销的，你必须走人工才能拿到
票。
对，
啊，还有那个有的网约车可能也是，
对，
它直接让你那个乘客，
嗯，付钱了，
扫那个码了，
嗯，
对。然后我因为我自己开车从来没就是很久没有走过人工，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扫哪我虽然知道肯定现在了肯定是能扫码交费，
嗯，
不用非得硬准备零钱现金，
嗯，
啊，
但不是你扫他，他扫你，
他扫我，对
对，你把这个展示出来之后你怎么怼到那块去。
对我就是一看，那一看我就是第一次走人工，
嗯，不是老司机，
对，我确实是掏出了这个手机，展示出二维码，我就展示给他。
嗯，
然后我一看他手里也没有什么设备啊，他告诉我底下，然后底下有一个
小眼儿，
对，有像小摄像头，
对，
对着那个扫码啊。但是其实
啊，其实对不太准，经常要，哎，
是啊。但这个其实高速这个，我觉得它也不是特别尴尬。
嗯，
最尴尬是我那是在我 ECC 没有回复那一周，我是明值嘛，
嗯，
所以我走了这个人工口，
嗯，
然后我回来我不就是把 ETC 给重新安好了吗，
嗯，
安好这个历程可以听我们那个
上期节目
对，安好之后我又去机场接我父母，他俩出门玩一圈，嗯，接俩的时候我就非常有自信了啊，我这回正正经经走着 ETC，
嗯，
也是通行无阻，
嗯，
没有出现意外，但是我去接他们就开进机场的停车场了
啊，
万万没想到。因为我以前我明明我不是有一年我频繁的去机场接人吗，
嗯，
那个时候我那地下好使呢，
嗯，
我就记得以前你正常随便那个口就
都能进
开进停车场，
嗯，
然后随便那个口就走那个
ETC
出口，它自动就抬杆扣钱了。
嗯，我跟你说一个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不也老去嘛，
嗯，
就是机场的这个 ETC，
嗯，
它会怎么说超出你的预判时长的扫描，
哦，
就是说你到 ETC 那个口你感觉我肯定没扫上，这把完了我得往后倒，哦，但他一会儿就抬杆了，
对不，你得贴着巨近，
嗯，对啊，
哦，你都感觉你得
我得往后倒了，哦，这把绝对没行，哦，我不行我走人工吧，就这种。
但我的
但他就扫上了。
但我的困扰恰恰和这个相反
啊，
嗯，我进停车场的时候，
嗯，
因为我
挺顺利，
对，因为当时就你知道沈阳停车场不是分那个 A 区 B 区吗，
嗯嗯嗯，
然后我一般喜欢停 A 区的地下
啊，
就走习惯了，
嗯，
然后我这回也是直奔，因为那天有点下雨，
嗯，
我正好就直奔着 A 区地下，
嗯，
然后我就它是一排那个停车场的入口，
嗯，
我以前没有特意观察过这个入口分不分 ETC 和人工，
嗯，
然后我就下回你再去接机你帮我观察一下，
嗯，
或者你可能不走停车场有时候，
嗯，
是吧，对，反正我这回有点迷惑了，因为我就是正常走进一个入口，
嗯，
然后他也抬杆了，
嗯，
我自己就认为他其实是识别我的 ETC 了，
是他有的时候也是车牌
啊，我就开进去了，
嗯，
然后尴尬的点就是在我出停车场的时候，
嗯，
我就是选因为出停车场就标的明显了，有人工
有自动
有
自助扫码
有自助有 ETC，
对，
我就走 ETC 我就被卡住了然后我，就是，
其实没有，你再等一会儿可能就开了，
我获得这个经验，我就是硬往前还蹭了蹭蹭了蹭
也
是也
没行，
毫无反应，
到底是没
毫无反应，这个时候我后面三台车了
啊，
嗯，而且我这回真是没有明白我后面那个车，嗯，他是首先能观察到我其实在那个出口这儿卡住了，
嗯，
然后他就是我往前，嗯，
上他就往前
上，提一点他往前再跟进一点我觉得他没看出来我在试探这 ETC 好不好使吗然后我回到的时候，
嗯，
他很长时间他没有 倒
啊，没跟你配合好。
对，我得，我有，
他应该有这个敏感性，你不行了，他赶紧让当地方啊。啊
对呀、啊，因为他越着急，他不应该及时把我让出去吗？
对呀、
啊嗯，啊，然后我就造成了一波小拥堵嘛，我就拐到人工，我都甚至没有敢拐到那个
自助，
自助
嗯、
直接拐人工去了。
有人吗？有
人，
人
工，因为就一个人工口，还是有一个人工的
啊。但实际上，我跟你讲，从 ETC 拐到人工，你可能跨越好几个口，还是很危险。
对，
那车速度可快了，他们。
所以我造成了一波小拥堵嘛。
嗯、
当然，反正当时也是晚上八九点了。
嗯，
还行，可能
正是那个航班落的
高
峰期。嗯，
我当时还行，就至少阻拦了三四辆车吧，主要是啊。然后我到人工口的时候。我就是正常，他给我刷刷刷四出两张票，
嗯，
现在机场一个小时七块钱呢，
对呀、啊，
真的有点又有点刷新我，
一个五块一个两块，
对对对，
嗯、
给我刷死了三张小发票，
嗯
啊，然后我就问他
七块钱就是进基本就是七块，
嗯、是
你也不会等太久，
我这把握得非常好了、
嗯，
这个飞机落地正是我进入高速之时。一点没耽误，就是
那个真是，那你点卡的真行。
那天因为
啊，我知道，
咱俩不录完节目一起走的吗？
对对对 对, 对。
我其实在我自己家楼下遭遇点小挫折。
对呀、
啊，我
看着我都走了，你搁这堵车呢。
我自己家停车场这个杆儿不抬了。
我看着你搁这排队了
啊，百年不遇。
因为那天我停外边了，
啊
嗯、
因为
我看见你堵在里面。
跟你走之前我还说呢，我说我为了停了有停收费停车场、
嗯，
就怕停在外面被堵了。谁能想到还？不抬杆，所以我当时其实有点晚了。
嗯、
我到停车场的时候，其实我刚在地下停好车，
嗯、
我拐到那个出口，
嗯、
我妈就给我发微信说你到没？
嗯、
他俩已经往出走了。
嗯、
啊，就是完全是零秒的等待。以前我都是多多少少会在那个门口等一会儿，他们就是比如说拿行李需要一段时间嘛。
嗯，对
对。但说回就是这个。最后在这个人工口我跟他有短暂交流、
嗯、
但其实我没有完全 get 到他的那个这个解释、
嗯、
我说为啥我 ETC 没给我抬杆啊、
嗯、
啊他跟我说可能是没扫上
嗯
或者所以我现在就比较困扰疑惑的点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口就入口的时候
他不区分好像
是不、
嗯、
那就是我没扫上 ETC 他给我扫上我的车牌了呗
有可能
啊、
嗯、
就是又慌张了以前没有、嗯、我
你很久不去他那个停车场了
就是我以前在我老 ETC 都好使的时候，
嗯，
对，从来没有被拦过。
嗯，
自己新 ETC 呢，在高速口是正常识别了，
嗯、
但是在
高速口设备它跟你同步更新了，停车场还没跟你同步上。
但在停车场的时候就是被拦住了，
嗯、
主要这事儿吧又非常的尴尬，在于什么呢？我来的时候已经跟我爸妈，
哎呀，
交代完了，我的 ETC 已经处理好了。
嗯。嗯
然后他俩上车第一时间就卡在了
第一个 ETC 需要刷码的地方，
对，这事又整岔去了，是，哎，
他不赖你，都是设备的锅。
但反正后来那个走高速就非常正常嘛，
嗯、
啊，就
高速没啥问题，
对，就没有排队。
嗯，
啊、说回这个出去玩儿，上回不是这个山脚下排队吗？
啊、嗯，
就是真正经历了，你看导航上只有一公里，
三公里。
啊，
三公里，
三公里啊、
嗯，
反正跟你预计时长一个多小时。
你从那个拐那个弯儿开始算、
哦，
嗯，那确实是就是一步一挪，就是走到后来，就是年年已经下车去跟那个旁边的葡萄藤、嗯、有葡萄园的大姨们唠嗑了。
对，
啊、嗯，完了爷才跟那一步一挪呢。
因为当时就有，周边的农户吸引你说
在招揽，
对，可以把车停他们院里，
然后他用蹦蹦送你上去。
啊、对。
嗯、
因为蹦蹦那个需要的路非常的窄，他们这个几缝就能开进去、
嗯。对对对，就相当于是行人。
我们到那个山脚下，到真正到那个旅游景区停车场的时候、
嗯嗯，
我感觉就是早上午这一波高峰就已经过去了，
嗯，
很多人都已经是往回走了，
对，
对不？我们上山的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下山了，
对，
嗯，是这个阶段。但我当时就感受到，其实如果你趁长假想要出门的话。因为我们肯定不是那种计划起早出门的，所以通常都是这种待遇。
其实我跟你讲，咱俩排队那一次，哦、我已经起挺早了
啊。那是，但我们
八点咱俩就出发了，
是我们历次出门最早的一回。
那谁能想到走到那儿十一点半、嗯，正是他堵车的点儿呢？
确实，
对不对，哥？
而且是有往上走的和往下走的都堵的时候，
都堵的。那谁能想到，这不路程比较长？你说咱俩这要是八点起上抚顺，这不早早的十一点半都回家了？
麻辣烫都吃完了，
那必须的。
我记得还有一，我记得还有一次，也是在某一个长假期间的某一天，
嗯、
我们是突发奇想，
嗯，
还有毛毛，
嗯，
我们开去那个棋盘山了嘛，
对，
对吧？我们其实是随机行动，
对，
也是个下午了。
嗯，
对吧？我放印象里就是肯定不是提前早计划，
是十一我们去打枪了。
对呀、啊，因为打枪这个活动本身也不是早早计划的，
嗯，
就属于是一查，
嗯，
说哪儿能哪儿
能打
枪，对，就去了。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随机的选择，但是对大众来说，就是棋盘山当时也是一个人聚集比较多的一个景点。
嗯，但我们去的时候是不是人家都开始往外走了？
对，我就是说下一波了。就是出
又错峰了，
出的多进的少、
嗯、
啊！因为进那个点进去，我印象里就是三四点钟，
嗯，
就是你再晚点几乎你就去了那啥玩不了了。
嗯，倒也是，
就这个时间段，
就我们去那儿打枪，几乎也不怎么太排队，就感觉都已经不是人流的高峰了。
对对、
嗯，
就是在我们之后可能还有一两个人去
啊，就零散的了。
对对对、
嗯，
感觉他们就是今天这一天也差不多了。
嗯，
这种状态的，
嗯。
就是那感受到总是就是逆向了，就感觉他们出的时候，我们出去也赶上了，半天出不去，对吧？就晚出出的时候还是要排队的。
那我们去向阳寺的时候不也是吗？也是往棋盘山去，
对
对吧？我们上山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车都围停在那路边，下山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的拥堵。嗯，
我看那个网上一般长假期间不是有那经常就是爬山被堵在路上吗？
哦，那个好惨呢。
这个其实我们爬那个外婆老母的时候
有一点点中间
其实是被限流了。
对，
就是如果它完全开放你往上走，
嗯，对，
也不好说，因为你真正到那个外婆老母那块的时候，那就那块就是不能容纳太多
人，就只有对那么几个人呢、
啊、但我们这种纯爬山呢其实不是浪费我们体力了，
它实际就是没有回头路嘛、嗯、我们其实最终就是买的这个东西是在半山腰都买好了，嗯，然后主要是上去之后，就是我主要是咱俩都不是那个适龄的学生、
嗯啊、对，
所以没什么说要求的，对对对、嗯、然后关键是我如果要是想替别人求吧，这个大概还是说得人家本人来更显诚意、
嗯、
或者是直系亲属、嗯、我可能就只是说带去一份祝福，就也不至于说又批跑、嗯、又
就买点纪念品就行了，
对对对。我觉得我就是给大家沾点这个香火气，我上面兜一圈就可以了、
嗯、
就、嗯、没有说一定得保佑我许愿、啊、
那得给 省外的听众们增加一点小知识、
嗯、
就是这个外婆老母一般求学业的多、
嗯、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有什么文书菩萨
啊，对，也有文书院，
对，然后也有这个外婆老母，
嗯，还是在本地属于求学比较灵验的，
没有预期到，就是也会发生以前只在新闻里或者那个网上刷到的，
嗯，
因为通常我们角色是调换，我们是坐屋里
看，
对，
捡人乐，
对，听说别人堵在那个半山腰。
我其实对那次爬山那个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我许久不爱运动哈、
嗯，
就是。怎么说，起码就没有那么剧烈的运动，但是我难得就是那一次居然能成功登顶，可能中间数次都有过说想要那个调转回头的这个念想、
嗯、
但是不是一想说来都来了，而且毕竟是学海无涯苦作舟，你得吃了这份苦你才能显示你这个心意有多成，对吧？
其实我个人那个体会真的是在一开始就比如说前三百段的时候
最难
最难受、
嗯、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太久不
开始运动，
对、
嗯、
就是
没有激活到这个
体力，就是我真爬山就比如说爬了十上二十丈就体会到啊，果然是爬山啊，走这么点道就有点喘了，有点不适应、
嗯
啊，就没，然后一想一千多灯，
嗯，
对，我这才哪到哪，就想那早上就真挺难
的。你得先，二幺幺，再九八五。
对，走二幺幺的时候就感觉根本走不到九八五，但实际上真的是在我们那个
你走到五百，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对，就那个半山腰的时候，
嗯，
已经不考虑说能不能到顶了，就肯定能到顶啊。
对，
虽然中间就是也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也歇了，就中间，
嗯、
包括后来不是你其实有劲儿，但也不让你往前走了，
对，
你就在那儿搁原地站着，
嗯
啊。但其实后来就完全就是跟着走就行，
嗯，
啊、也没有刚开始上的时候那么喘了，
嗯。但有一说一，就这次排毒的体验并不好，
嗯
嗯，就是过程当中还是会有推搡啊之类的，嗯嗯，就挤来挤去的嘛，
因为
毕竟人贴着人，
因为它多次发生的，它的道路不断变窄。
啊，
对
呀、啊，
经常是
蜿蜒曲折的，
对，散着的人，然后往就
一起会去，
只能走一两排的人的那个小道上挤。
对，嗯，
再到后来有那种蛇形排队，
对对对，
就跟买票似的。
对，嗯， 其实是一种减缓这个人流速度，就让你觉得你好像还是在往前走，但实际上你实际的行动距离也没有很远。
对，
嗯，
增加了徒步的距离，
嗯，就一些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焦虑的消解呗，算是。
是，
嗯，
我最初想到聊排队这个事儿啊，
嗯，
其实多多少都跟这种旅游的体验有关，
嗯
啊，比如说沈阳现在。外地人来沈阳打卡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呀？还是洗浴？
哦，
啊！但是其实洗浴自从我也不能说，就是怎么说呢？
不能赖外地人。
对，就是本地人，我有这个体会。我以前也描述过这个事儿，
嗯，
我就是还是觉得人多，
哦，
人多就没有好
体验。
体验
对，
啊，
就是这样。
就是我有时候非常感叹，有些洗浴它设计的，就是它这个硬件环境，
嗯，
真的挺好，
嗯，
但是他那个环境
就是最佳容纳的这个人数就是不足，
对，
就是设计不足。
尤其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想去那儿，正常人去就是喜欢想在那儿待一整天，
嗯，
或者甚至过夜到第二天呢，
嗯，
你就他就总是很难满足你，让你舒舒服服待着。
我就是从未在洗浴体会过那种能舒服到天亮的感觉，当然就是可能我这个钱可能没花到位哈，因为那天我认真跟我妈在那一家仔细探险了一下，就是我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俩肯定不在那儿过夜，离家非常近，但是我就想看看他家就是到底能不能容纳那么多人，然后我返回去看网上一些评价就究竟是怎么样，确实是他可容纳的空间就挺大的，一个一个那种那个休眠舱的不是那种
胶囊
封闭的，对，都是胶囊的一个小圆孔洞，但你要是说对这个人说就是在这安静过一夜，它足够遮光，然后如果你自己戴耳塞的话或者戴耳机，那我觉得也足够安静就可以了吧，不是大庭广众之下对吧。然后
我想说不就永远站不上吗？
对，很多人
站位
了，对，很多人都在那站。然后呢，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是真的发现除了他那个按摩室我没有去看之外，剩下的其实还有几个私汤，还有就是几个真的是封闭性非常好的小房间，
相当于
是
开房了呗，就相当于开一个客房的感觉了，
差不多。但它还有分几种，有一种就是纯粹客房，还有一种呢是按摩但可过夜，相当于你要额外付这个按摩的费用，相当于给按摩师多挣点钱嘛。
这个因为我没去过那个什么重庆长沙，哎，我有点分不清他们不是，
啊，他们不是洗脚城
流行那个按脚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没去过，就我经常会被他们有些探店或者说有些纯
震惊
博主去，
又能吃又能看，
对对，
嗯，
有点像你说纯 K 那意思，就是，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会为了吃牛肉面
啊，对，我
选择去纯 K 唱歌，
对，
就是他们经常行，我就是因为某个连锁按脚，
嗯，
他家就是因为饭好吃，
嗯，
然后是去那儿按脚，
不视为是一种体验，
而且他那个饭也不是另外收费的，好像都包含在
套餐内
套餐里，对，
嗯，
我就其实可以类比成是我们这边洗浴，
嗯，
但我总觉得那种洗脚你总是需要有固定位置给你的，对吧？
对，
所以你就可以，我就认为你可以比较安定的
安逸的，
对，
对，
你至少有一个躺的椅子在那块儿位置，
而且老板沙发椅那种，
对
，VIP
椅。但是洗浴中心，我说实话还是有点野蛮生长。就是你需要你格外的你得有这种争抢的意识
啊，哦，那是这样的，就是以前那个我还在铁西那边住的时候，不是那个家附近也有一家，我不知道跟你一起去过没，就在胜利大街上，也是离家不远的那个，我感觉那家好像你也去过，然后当时就是比如说我想那个跟妈妈说，那今天我们下班去洗个澡吧，啊，然后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在家吃晚饭了嘛，他家有自助餐，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就是先迅速的就是冲洗一下，然后换衣服就上楼去吃饭。因为他家自助餐开餐之后就很多人，所以就赶在那个第一波先去吃饭，完了再下来。但你这样就做不到跟人错峰，因为我们时间也不是那么自由嘛，你肯定是你要在下班点那个时间点。
但通常大家去了都是在开餐那个时间段，就赶紧早早都去了。
对，
还占座。
对对，就是这样，都互相也占座。你去了之后，那个妈妈说：“那个，那我先去占座，你先去拿东西。”我拿了东西就迅速到座位那儿去，对吧？站上之后完了，那我们再去那个移动着一起拿东西那种。而且你又是自助餐，其实它比如说有一些菜色就是比较需要排队，
对，
嗯，
什么一次现拿几个，
啊，对啊，
就是我知道你不吃，
嗯，
就是一段时间那个烤榴莲就变成了每个洗浴中心必须得领，
确实
是吧？然后一次什么零俩，但他那一炉子分不了几个人。
对呀、啊，他就是那个烤箱啊，
对，
就是透明的，对，你一锅烤出来只能是那些。我那我就要说一下，这前一阵子我到沈阳本地
最知名的、全国有名的、
全国有名是吧、因为还是因为他家老板愿意在抖音直播，
对，
是吧？
本地网红，
对，本地网红，
奔
海，对，奔海。然后他奔海现在的价位大概是500块钱一个人，497这个价位，这其实在沈阳不算最贵的。还有，其实还沈阳还有更贵的、只不过就是觉得那个价位的就多少有点没必要了。刚好给我们分配的那个位置是在一个、丁字路口的尽头，我就相当于这个丁字路口尽头，那么我正对着这条马路，其实我离得都很近，然后两边这个我也离得都很近哈。我们在的这个拐角旁边就是排波龙的，这边就是排榴莲的、结果我们就是龙虾也不吃啊，是榴莲也不吃。曾就吃了点儿雪蟹腿什么的、就是说我们几个本身就没什么战斗力嘛，但是我确实眼瞅着那个一茬一茬的人在这儿，但我还就是我们去的那个时间点已经稍微有点错峰了，这个排队体验我可以给你讲一下。
我
觉得
我打岔，就是这其实就很容易引起我心态不平衡
啊、
就大家都是同一个价位进来的，
对，
但是你如果不去努力，就做出这种努力啊，疯狂排队，你就吃不着这东西。然后你为，我就感觉你晚上为了吃它的话，你还就让你这个反复站起来。
对呀，
我根本觉得那更不合算了。
那对呀，那你必须反复站起来。
嗯、
那个我排队的时候就听到就排那个龙虾的时候，他一次是龙虾从中间劈开，然后一人一半这样。旁边就说那我们这个一行，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桌可能是8个人，那我怎么排啊？他说一次呢只给你一个，你可以再站到排尾去，还拿这个桶接着里装多少只都行，但是你来这一下我只给你就是半拉，就是半拉、然后后面的人就你可以循环排队，我不限你就来多少次，你可以你就这一个人来，不用每个人都来哈。但
那他今晚就不用吃别的了。
但是就说那意思就是你得那个循环排，你这样对别人更公平一点嘛，不能就你一个人装8个，后面人都堵住了。
对我这种就是说一个人想去偷吃自助餐的人非常不友好。
那你可以就是你再走到排尾接着排，然后你这一桶装4个完一锅下，它蒸汽海鲜一锅下进去这样。然后
我就浪费了1个小时，它是不是有限时？
3个小时，
对不对？
3个小时。其实排队的人不算太多，因为我刚才讲到我们是错峰嘛，实际上这是被迫的，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请吃饭这个人加班了，多少是那个也不能太早去啊。然后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就是因为要穿越沈阳的这个早高峰去，不是早高峰，晚高峰去，就是路上还稍微有一点堵车，而且去到的是就是比较堵车的太原街。
奔海本身也排队吧？
对，我到了门口之后呢，就是离得很远，我就听到那边，有这个
消费水平还是行，
有那个叽叽喳喳的声音。但是呢，你知道，我从电梯出来往他家那个门口走的时候，我其实心就逐渐的落地了，因为一整趟都是他家，他座位非常的多，也就是说他这个周转率会比较快。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对，假如说他4点钟开餐，那我们去的那个时间点，他必然有一
波
都已经吃没了，对，已经吃到点了，就没有那个使用时长了嘛，你得再续了，所以就是必然就是说会下了很多。然后我们到那儿去的时候，大概前面还有50桌，你听这个很夸张是吧？但我们实际到的就是到我们用餐，我只排了20分钟。你想就是能有多快，实际上就是叫的非常的快，一次就叫五个，而且马上就叫，几乎没怎么太等。你是没想到吧，就50桌20分钟叫完。
还是有现实的好处。
对。然后那个进去之后就给我们安排到了那个位置上嘛，然后我们就是看起来好像走进去了很远，但实际上那个位置其实相当好。只不过就是我们自己
对你们来说没啥大用，
对，不怎么吃呀。别人就在这儿就狂炫啊，那边就刚切完挖拉出来的那个榴莲肉，就马上就能端过来，就这样。但是就怎么说，这个奔海排队就是也是比较有名的嘛。所以就是我这意想不到，就整个过程还让我觉得还挺顺利的。 没想到，没想到。
但还这火还是有原因的，就是、
哦、对，
就是如果体验太差，不早就差评如潮了吗？
嗯，那不得不说他家这个食物的品质是不错的，嗯，就是不光体现在就是你有多少这个硬货上，嗯，我是觉得他家整体这个基础菜品都好吃，
是
这是。就比较那个
也是反复经过一些外地的那种
嗯，因为基础菜品
博主进来验证的
基础菜品好吃，所以导致其实你吃不下太多，它那个、
啊、不用非挑贵的吃，
对对，嗯，都好吃嘛，嗯，
是我就是因为看了前一周不是那个沈阳马拉松嘛，
嗯，
沈马，然后就有那个我关注的又吃又跑马拉松那个博主，
嗯，
来沈阳了，
来了，他抽着签了。
啊，
有人邀请，
抽着沈阳的神马还是挺好抽的。
也有人抽不着啊。
啊、
嗯，
但因为他一直各种马都有成绩，我觉得这种比较好抽签、
嗯。哦，
对不？你越是有成、
啊、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有对、
嗯，
越是有成绩，其他马拉松有成绩的越容易抽着，大概是吧、
嗯？
我也不知道，我没报名，我不知道。
别瞎说。
像我有同事也是全国跑马拉松嘛，
嗯、
啊，但他巨瘦。说回这个，我就是看这个王博主，他是在沈阳跑马拉松之后，然后没走。挑了一个，因为马拉松应该是周末周日，
对，
然后他是挑了一个大概周一周二他没走，然后去了一个沈阳的一个洗浴、
嗯、
这洗浴我原来听过名，但我不知道他家，就是他家是18小时是一个价位，然后24小时是一个价位、
啊、哦，
24小时你可以在里边吃4顿饭就是
那都含在套餐内吗？
就是等于他那个餐厅是一直开着的，
嗯，
只不过你午餐时候去就是午餐的供应的东西，
嗯，
而晚餐应该是最丰盛的，就是有海鲜之类的、
嗯、
然后夜宵也有夜宵，那、嗯、就是等于是其他东西撤了，然后他重新换个摆的位置上点那个晚上的东西，然后早上有那个早餐，等于你应该我感觉意思就是你随时去，可能过了12点之后可能就关了，但是之前应该是全天你啥时候去他都能让你进，然后都可以反复进去吃，就这个状态，然后他就大部分时间都在泡在那个餐厅里。他主业不是，因为首先你洗澡也不能拍，然后你主要就拍这个吃嘛。他最后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中午吧，要走的时候总结就是，人少的时候体验就还挺好，但是比如说晚餐这个时段，体验就不太好了。
那肯定的、
啊、但他还是在一个非周末、
嗯、
还是非高峰期，我就回想起就是如果就是大家都知道这好、
嗯、
但你要周末去，那你完全是得不到那种想要，就是起码不是你看，我就是觉得你每次看这个东西你都觉得哎呀设计挺好、
嗯、
啊，包括你刚才提到那个就是像那种胶囊的休息的、
嗯、对，
他也是去了之后发现每个门口都有拖鞋，
对呀、
啊，里边都站着。
那你要么你就是额外付费，你就能获得更好体验。但这不就是又感觉好像是多花钱了？你如果要是花到这个价位，那我为什么不去住宾馆？
对，
对吧？对，那你就是你再怎么的，这个东北币在沈阳可能花的也是稍微多点儿。
还是得高端的消费换来高端的那个、
嗯、确实是，就是其实这个洗浴的这个场所它本来也是主打一个差异化经营，它就是为了说你要是想要更好体验我可以给你提供，但是你就是得额外付费。洗浴场所我觉得我从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就是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这个服务给你提供都没有问题、
嗯、
但你就是没有那么好的环境、
就是、
我印象当中就是这样。
我上回就是跟你们一起去那个你们家附近那个洗浴，他家主打不是水果跟饮料，
嗯，
都随便拿
吧，都免费，对对对，
在那个休息区，
对。
但是因为我就印象非常明显，当时不是我是唯一一个男生，应该是、
嗯、
啊，所以我就是非常早我就出来了。
哦，你洗得快，
我就上到那个休息大厅去了，
嗯，
然后。我本身我也不具备这个占座的能力、
嗯、
或者我找我也只能找到一个单独空座、
嗯、
然后同时呢我又不能在占座同时去拿东西、
嗯、
所以我拿了东西呢我就变成移动着一边使用它一边继续溜达看有没有哪有空座啥的、
嗯、
就这种就是就感觉非常局促、
嗯、
就是你它设计的挺好、
嗯、
你又可以有吃的又可以在
有水
然后呢还再可以在一个地方歇着、
嗯、
但我发现如果是一个人行动的话、
嗯、
你就既你想歇着你就不能去拿吃的、
嗯、
啊，去拿了吃的你就痛失一个
座位
好位置，而且当时那个时候他虽然没有明显超过他接待负荷但是也几乎就是饱满状态，
对，
就是你找到空座也是那种、
嗯、
不适宜休息的空座，
嗯，
就是只是你能坐那儿，它是个桌凳那种，你想
对对对
你想躺哪儿那是绝对没有的，
嗯，
那早就已经被
站好了，
对，可能更早就去，人家可能上午下午之类就去了，你要晚上去那这种座就没有了，
嗯，
是这种状态，
嗯嗯，那他家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建立了见证了他家这个从开业开始啊，
嗯，
然后一直到他那个后期运营，然后直到再后来就是那个我不是有段时间没在沈阳就没怎么太去了嘛，啊，然后但是前期这个阶段我就是因为去的频次比较高，所以还真的就是见证了他家的这个变化，特别有意思。他家刚开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主打一个这个咱说水果饮料随便嘛，啊，就觉得挺好的，就是起码给自己定位是一个高端一点的，那他必然不会说干那些自降身价的事儿嘛。然后去吃了他家的饭，他饭虽然是点餐制，但是很实惠。我上次我们一起吃不也是吗？就是虽然那个菜价不算很便宜，但是每一个菜你都会觉得物有所值。起码就是如果要是在外面点，可能比这个稍微便宜一点，但你在外面你这个
对洗浴里不是预制菜，
对对，都真是现做的。就是让人觉得很好吃，我也觉得他家牛肉面好吃，我觉得牛肉面都快成一个评价标准，嗯，啊，别的菜也很好吃，就是起码那个有在用心做菜。
我告诉你，就牛肉面也是那个料包，
也是那料包啊，就是觉得他家那个肯定是说是聘请了一个好厨子，
嗯，
大概是这样。然后再加上说那个其他的这个观感都很好嘛，但是就是以我这个老沈阳人的眼光来看，他家在刚开业的时候会充满瑕疵，就比如说那个女生来讲吹头发的地方根本不够用，狂排队，就是大概那个一个区可能只有那么那两个区附用一个这个吹头发的梳妆台，那根本不够用，你赶上那个人来特别多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就女生对吹头发跟男生相比不一样嘛，所以他这个最开始设置的时候就设置的非常的不科学啊。然后包括就是如果他可能想设置有一些 VIP 区之类的，但是 VIP 区更没有什么额外的这种高端体验和服务，
嗯，
就是你他的想法是好的啊，但是你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明显就是你的想法无法落地这种状态。然后后面呢我有一次去呢就遇上了一个类似是那个胖东来调改
啊
这种感觉，明显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就有一个穿着西服的那个女的，然后一直在里面指点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样，然后不停的在教，就是她是把她这一套教给你，然后让你变成一个自主调改，
嗯，
这个团队就非常的厉害，因为她关注到的所有的细节我觉得都是对的，
嗯，
就是他在这个当中讲的这些事情，他有可能比如说他给你两到三个选项，你如果想要更节省成本你要怎么怎么做，如果你想要更加的用户体验你要怎么怎么做，然后同等成本的情况下你怎么怎么做会更好，就明显是一个充满的这个干洗浴的这个经验的，然后也知道说怎么把这个品牌经营的更好啊，这种明显就在他的这个改善之后呢，我去了之后这个体验就是有所提升，就同样因为我们花的是一样的钱，我更希望说是一种好的体验嘛，就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调改，但是就像你说的他家的基础设施已经在这儿了，你再怎么改你也改善不了他这个容积率的问题，
他就是做小了。
对，你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你可能给设计成这样你认为是比较科学的这种
方法。其实我主要是觉得就是沈阳这个洗浴做一个风口啊，
嗯，
他这真正的这些洗浴中心这些实体并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
哎，
其实现在再新开的可能就开始往大了开了，就是但我觉得是不是晚了不好说，
嗯，
就是现在不是挺多那种废弃的商店要转型成
洗浴
中心吗，
嗯，
不知道等他们真正营业的时候
沈阳还能不能
就是还有这么有没有这么火，
哎，
也不能预测，但是反正我觉得最开就是其实沈阳也黄过一波古早非常肉肉的那种，
哎呀那不就是名都吗？
不少呢，
清水湾，
嗯，
你知道清水湾到现在还没有再次开业，你根本吃不上这趟红利了，
啊，
人家就说是装修呢，升级的，
天天在小红书上发装修日记，
是吗？
嗯，对，
我觉得就是资金链断了吧。
啊，我觉得找下家是吧，
嗯？我也觉得是，但他家就还好呢，就是现在你打那个大众点评那个电话还有人接呢，这已经是不错的了。
就说明他想干。
嗯，
我家附近有个洗浴，
嗯，
他前一阵还出了点就是那种 违法的事儿，他偷水
啊，
然后被
不是别的就行。
那以前有别的，我都不知道。我是为了找他家，这回为什么停业？
嗯、
我刷到了以前的黑历史，这黑历史非常神奇，是说他
小红书说的呗，
抖音说的，就是因为有判决结果，那个上一次翻车有那有判决结果，就是是他们这个洗浴中心把某个楼层的按摩外包给了一个独立的团队、
嗯、
这独立团队后来涉黄了，
哎呀、
啊、被逮了、
嗯、
但是你这样的洗浴中心还是能脱身的，就是那个人的责任、
嗯、
啊，洗浴中心后来就
挺会避责的、
啊、那具体就那也是好多年前了，因为现在想应该普遍大洗浴中心应该没有这种事儿了嘛，主打一个
绿色
就是全年龄嘛，
嗯
啊，然后但这一次又停业了，
嗯
啊、就是因为偷水事儿，应该是啊，反正后来重新开业，
绕过水表偷水呗，
啊对，
嗯、
具体的原因我也没了解到，就是你只是查这种社交媒体，你有时候很难查到事情的真相，当时传，但是后来有段时间是传他欠薪，
嗯，
就是服务员上的维权什么的，
嗯
啊，再后来。就是也是刚就在最近这几天，
嗯，
我就是有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
嗯，
我没接，他竟然直接加我微信了，这个也挺神奇的。
嗯、
然后他，我看他朋友圈，包括他后来给我、发语音嘛，就是那意思，这个洗浴中心要变成另一个洗浴中心了。
你还有卡？
对，然后另外这个
你咋老有卡？
另外这个洗浴，他另外呢，他就不叫我们传统意义上洗浴中心了，
嗯，
他主打什么药浴。我一听我可能也去不上了吧，这种
嗯
主打养生还有什么药膳乱七八糟的，但是我那个正好你刚才讲到运营那方面，我觉得他家就恰恰是一个反例，
嗯，
反正他家现在没开业呢，但是就是给我发消息这个人呢，他这个目的就有点像那个健身房开业之前
啊，
就是他现在跟你说你现在如果冲提前预冲，你冲100，我开业就相当于你充了什么1000多少多少钱，这种就像你早原始创始的会员嘛，这种他还是吸引你把你储值呢。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大经济环境下，你根本不可能圈来多少人。
你
还没
要让我充100，我倒是愿意。你要再让我往里充1000，我可不能干
啊，是不是？那我觉得
100这个沉没成本，我觉得我还能接受。
我隐约觉得他这不是在劝大家的启动资金，就不然就开没钱开业。
你觉得100可能都打水漂了呗？
不好说，100你倒是能充，充完之后可能是就是他能顶你1000多少多少钱，但去了之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说
这次得用2000多，
那不可能
啊，一次只能用多少？
或者可能确实一次就100多，但是、
嗯、
这可是养生啊，姐姐，
嗯、
这可是药浴啊，
你得一次性得来，
你得不得杠个30个疗，就是一个疗程
30次
啥的。我们这个18800的这个
套餐
不得给你上上啊、
嗯？
就主打一个
都是营销，
尝我瞎猜的、
嗯，
因为我刷到了那个抖音，他在说这全国首创，
嗯、
越听
首创
越听我越害怕，
嗯、
就是他给我一个非常不专业、比较业余的观感是什么呢？这个人跟我，他是发语音跟我说的，
嗯、
说到中间他卡壳了。
哎呀，那不是个合格销售啊！
就是他不如从头发，对不对？你把这条取消，再重又发呗。就说到一半说卡住了，然后再接着硬往下说。我替他略微觉得有点尴尬啊。
嗯、
我觉得他将来就是他即使将来重开了，我得观察一下他是不是还是主打能去洗澡，我可能还洗澡。如果他上来就告诉你我他。现在宣传是还有什么老中医那种，还给你诊断一下。
嗯、
我不想他给我诊断，
对，
我不想去
给你来个敲背。
我不想去洗个澡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你身体这有问题啊，
肾虚啊，小伙儿，
那
补吧。
就也不光是什么肾虚的问题，比如说那种湿气，这个对谁都能适应吧？
那我都来洗澡了，我能没有湿气吗？
那你就擦干净点呗，是不是？你就说那就是因为你家吹风筒不够，所以大家都有湿气，刷刷都淌汗，哎、反正比较荒谬啊。我总体上对这个洗浴的观感，不管你去的是。其实我后来有段时间还真的比较珍惜那种曾经辉煌过后来没啥人了的中档洗浴吧，可以说
有我也有，
对不？
我也有，
就是 因为你太
基础设施再难呢，
对你那种太好的、
嗯、
就全是人，甚至你到真正到假期的时候，
嗯，
都排不上号，都不让，暂时不能进去了。
就是那种太旧的吧，我们确实不爱去。
嗯，
太新的人太多，又有点挤。
对
啊、嗯，但是半新不旧的那种，你觉得这个、
就是、真正的老沈阳？
哎，老沈阳奇遇。
但你看这些陆续不就黄了吗？
都黄了，对呀、啊，慢慢就黄了。嗯，是这样的，一点没错。
对，要不这些地方其实
我以前确实我。有一段时间是去 嗯, 嗯，但是这你这么倒回来也就是快十年前了，那时候我还那个白天还有时间呢，
对,
对吧，
你只要错峰就好点、
就是、我对我还可以，就比如说我八点从单位出来的时候，八点半下班
就刚好去洗个澡，
出来之后，然后我就坐地铁出发了呗，然后我就想去哪就去哪，然后也不是特别远。
是、嗯、我觉得我这个内心里比较排斥排队也是因为我跟就是这个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作息相同而引发的，就是我有空，大家就是正好大家普遍都有空的时候，所以我想干点什么娱乐包括吃点饭啥的也是大家普遍吃饭的这个点儿。
对，
然后永远赶不上那种，有时候像团长对吧，经常是他休息那个时间大多数人不休息，
对，而且团长的男友现在也是一个居家办公的状态，
都
他们就可以就说走就走嘛，
时间上比较自由，
嗯，
比较羡慕这种，
嗯，
其实包括这个暑假也是，暑假本假，
嗯，
就暑假期间各个景点特别什么海边或者说什么爬山和看海都人比较多，
嗯，
然后现在其实有点流行，一开学
就请假，
对。特别是那种年龄比较小的，起码你没上初中小学三年级之前的孩子非常容易，就是就开学第一周我就请假了。
哎，有
其实他暑假还在家呢，
有这十一之前这周请假的
啊、
哦、嗯，想请假
也是，那这周有时候有什么运动会啥的
啊，你还想挺多，叫一声参加什么运动会。嗯，
反正正好就是因为九月份也算一个旅游的
黄金季节，
反正对我们这个
不太热又没太冷。
嗯，对，就对于东北人来感体感来说，你过了十一就特别冷了，
就开始等暖气了。
有些地方，
然后就大家哪块有暖气就往哪去了，就这样，然后就开始准备下雪，然后赏雪了，是吧？
对。
你这么一说，那今年马上就要开那个沈白高铁了、
啊、
从沈阳到长白山的时间应该在两个多小时左右。
嗯、
那明显就是是不是往长白山去的这趟线又开始热闹起来了嘛、
嗯？
嗯，对吧，听起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旅游线路了、
啊、那你看提到这个高铁线，
嗯，
年内前也讲过深有感触的，过年过节
买不着票，
对，抢火车票这事儿
排队
啊。我不是说我这个加班吗、
嗯、
就是最近周六也加班，我上一个周六加班的时候，
嗯，
就有因为有那个软件公司的这个同事们，
嗯，
他这个口音我一听确实是外地，但我没听出来是哪的。
十一要回家、
啊、对，
要抢票了，
抢票就没抢着、
哎、
他就是说了你上来开始点就
不行了，
那叫什么候补，
对，就候补了。
对，还没点那句呢就直接变候补了。
那他这已经很不专业了，我跟你说，提前你就要在软件上下单啊、
哦
你越早下单软件越早帮你抢，
因为他我听的意思他可能不光是自己、
嗯、
整个那个家人也要一起跟他回去之类的、
嗯、
我就是因为我还是始终是生活在本地，
嗯，
就想总是想不起来，说或者说我妹没提前计划说要去哪玩，
嗯，
所以意识不到说甚至提前半个月或者更早最近开始卖票了，
嗯，
而且你这个时候
我就是我人在外地的时候我是能意识到这件事、嗯、
对、啊、
但我一旦回来之后那个开关就关闭了。
对、
嗯、
对，
就也没就我肯定是不主动再把这个开关打开，也就是意味着我肯定不主动着跟抢着跟大家一起这个点出发上别地儿去、嗯、
是。但我会在那个比如说这个长假，虽然在长假前完全没想这个计划、
嗯、
但真正到长假就提前一两天、
嗯、
或者这个期间我还是会想点开
小红书，
我可能先是主要还是点开、那个、
抖音
机票
啊、
就是、对，想看看这个机票的波动，
秦皇岛呗。
但一般这个前两天肯定还是就是你在放假真正放假之前还是走高，
嗯，
但是我总是希望能看到一个，哎，为什么突然间这天还挺低的？
嗯，
这种感觉啊。但我以前也都停留在就是看看机票，找找这个心理的平衡。
嗯，
因为一想到如果真去，还得就是得计划更多，
还得花
钱，还得花钱，那是肯定的，没有人赞助啊。
嗯，
秦皇岛，哎呀，没去过。秦皇岛是哪呀？
嗯，河北。
哦，我其实应该小时候就去过。
嗯，
我这自己说了多少年呢，没去海边了。后来这其实又逐渐又过了这个去海边的季节了，
去不上青岛了呀。说好一年了都。
我那几年年年确实把这个看一眼青岛机票，
嗯，
就发现其实
可以去，
对，还挺便宜的。
对，
分阶段老有这个青岛特价机票，沈阳飞青岛。
嗯
是。然后你要说到这个买东西排队，
嗯，
其实我们大概以前也描述过关于这个，你像饭店排队也是一种。
哎呀，你还记得咱俩去辽阳排掌上鲜的事儿吗？
哎，是啊，
排到令人发指的状态。反正确实就是说，这个店一旦开始排队了，
就是我们
他的服务员就没什么好态度。
我们去排掌上鲜，已经这个状现实状态已经非常领先了
啊，
嗯，就是排完就
走，
该干嘛干嘛去了，
排完就走，
对，没在那儿
回来再求，
对，硬等，
嗯。但是我反正是我求那个餐的时候，我，
嗯，
明显感觉后面真是有那种慕名而来的，
嗯
啊，然后根本不知道自己可能得排三个小时才能吃上的那种人。
北海老板也去了
啊，
你北海老板也得排，你就看出服务员态度确实一视同仁，
确实
啊，就
不找人不好使吧。
这都就是我的意思是，他都已经拿着，就是明显是有人在帮他录呢。
嗯，
一般这种。你就算不是，你也是探店网红吧？
对，
那你等会儿来你也不好使，
那必须不好使。
门口领号排着，
也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嘛。嗯，其实我本来就是你说想聊排队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你内心秩序的一种体现吧。就是你还是比较在乎说这个人类还是比较文明的。
我内心真实想法啊，
嗯，
就是我们人口总数还是太多。
嗯，
虽然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老鼓励大家
生孩子，
那主要其实因为相对我们这一波或者就是之前的每一代，
嗯，
人口基数都很大，
嗯，
就是我们接受不了这个塌缩，
嗯，
到后来人数是非常少，
嗯，
但我
探索探索
啊，但我总是换一种思维，就是如果我那个18年之后重生
啊，
你生活在一个全社会没这么多人的一个环境，猜测嘛，你也不能预计真正人少什么样。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人多，然后你这个从提供的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什么服务也好啊，
嗯，
都有限，
都粗糙，嗯，
所以就是促进大家，你要是不争取，你是真轮不上你这种状态，
嗯，
导致大家还是想要竭尽全力的向上。
嗯，
但是你在
一旦人少。
在对比外国
啊，那就挺 chill 的，
相对来说就是躺平的人多，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嗯，
但是你从那个很多其他你要
精神状态上来讲，
纯从享受角度来讲啊，你可能就你就稍微能够，
那确实发达国家是这样的。
对啊，就是我能理解有的时候更老的人啊，他们曾经出了国之后，
嗯，
为什么觉得国外那都好，
嗯，
就是即使回到今天你发现中国在各种设施上，也就是有甚至就远超外国了一些便利条件上，但是还是觉得外国好，就好在哪呢？就好在没有别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人跟你，
嗯，
跟你争这个事儿，
嗯
啊，
而且大家都很有秩序
啊，对
对吧？是这种，就感觉好像人人都受过那个很好的教育，
那倒也不是，
就
是，
是感觉上啊，就感觉上啊，但实际上国内这种教育水平。咋说呢，我觉得就大家也都有在认真的学习，
我主要体会还是避免不了的那都有人，
嗯，
然后我们以前也聊过类似话题，就是有人还是喜欢凑热闹，
嗯，
然后就是凑热闹，就是我不就是否认我自己也有这个心态嘛，你当然是听说了，
嗯，
比如说回这个饭店也是，
嗯，
就是那好吃，
哎呀，
这个软件不是说了吗，必吃榜吗，
必吃榜，那咱这个也没有植入广告，
像那个
是这个时候可以植入一下，
就像米其林它也是这个意思啊，
嗯，是是是，
就米其林三星就说我值得为了去这个三星专门去这个地儿，
对对对，
不就是三星的含义吗，
嗯
啊，所以这个我们这块本土的必吃榜不也这意思吗，
嗯，
你来这儿了你还能不去那儿吃尝一尝吗，
嗯
啊，
确实是。那我就是要横向对比一下，就是我之前曾经抱怨过我在北京就是无论吃什么东西都要排队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扰，就是我可能确实是就是我不是以前说我讨厌预制菜，那现在你随口就能吃上的要么快餐要么预制菜，这些你可能就是随时都能吃，
点外卖会不会好一点，
也不行，也不见得好，因为它就是地方太大了，你可能只在这个小范围活动，那你这小范围当中可能就有那么一两家不错的餐馆，去了就排队，那你怎么办，你今天到底是吃这个还是不吃，还是回去吃外卖吃盒饭吃快餐吃小火锅，就那种就是这个让我的幸福感就大大降低了啊。但是同样的这种就是我如果是在沈阳这种状态就会大大的缓解，这使我这个食物上获得这个精神紧绷感就明显的就是放松下来了，就让我觉得如果我在沈阳我今天想吃一个啥，如果不是那种特别集中的，就是说最近就是大家都吃他家，那我是不是可以错峰吃，我就是别抢那个，我还可以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我
选别的。
我记得我朋友去过一个什么一个是串店还是鸡架啊，
嗯，有传说鸡架
好像是，
嗯
啊，就是就排的我已经觉得有点夸张了
啊，对啊，他店太小了，
因为当时他应该是上了好几个那种探店的
对节目
人都去探过了，
也好吃，但我觉得可能跟沈阳的烧烤水平相比也就中上游吧，
对，
不到顶尖的情况，只是他家就是被曝光了，
嗯，
就被报道了被报道了
曝光也不一定是坏词，
曝光嗯，就是这样，就是，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说，那我在从客观条件上来讲，确实是我有享受到这种不排队的红利。那，起码我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我知道谁家，我知道谁家可以就是不用那么好吃，就不用那么排队也能好吃，就是这种感觉。
你说这个在外地确实有这种，那包括我这个旅游心态也是，以前就说过这事儿，就是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查那些民间攻略，对吧，他会给你写上说尤其那种小吃，会告诉你说一定要排这家不能排那家，因为根据我们自己经验也是有些特色小吃，
我最印象最深就是老妈蹄花，
还有一个特别火的旁边就有一个类似的
对，
你要外地你就不太知道哪一家是正宗的了，然后他就得攻略就给写贼明白，说哪家哪家一定要去吃哪家哪家，
实际上就是试错成本太高了，
但你真正去了之后
就也不是那回事儿，
就关键你也不用分辨，因为那家就大排长龙然后全是年轻人，全是按照攻略来的啊。我上回说就是好十几年前了，我追 SNH 的时候不是去上海吗，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上海，然后我也之前没怎么去过什么别的大城市，上海不真是大城市吗，但是当时上海啊也没有货币这一说啊，就是我而且根据我那种当时的消费理念，我觉得我们出门玩再吃然后多花点钱也正常，
对呀，来都来了嘛。
即使是这么想的，我就发现你刚才说那一点，我走在上海的商场里
没有不排队，
好像还是个中午，每家都等位，我当时在沈阳的感受也只有海底捞等等位，有些，
对对对，
有些烤肉等等位，其他饭店基本上你就不用等位啊。那现在可能有些也是开始要就逐渐开始都等位了嘛，啊，都当时感觉上海那个楼里面从什么三楼四楼五楼就有都开始有餐饮了嘛，我就发现都等位，我仍旧是那个感受，对我一个人还除了旅游的人又非常的不友好，
嗯
啊。后来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就是当时这个困扰在当时那个旅行没有得到解决，
嗯，
后来不是去年今年吧去天津，
嗯，
就是时隔十多年之后我就发现我管你饭店等不等位呢，我就点外卖就是你也可以点这个饭店的外卖嘛，你不点那个纯那个外卖店，你就点那个你有名的餐厅，有的它也有一个外卖，
嗯
啊，你点了外卖我起码不我就在酒店里
等，
对，我愿意干点啥干点啥，
嗯，
我可能也确实也不能马上吃上这顿饭，但是我去了我也不能马上吃上这顿饭呢，啊，有的时候你去一个 比较火的，特别是越 local 的店，你不仅排队是一方面，你甚至还要涉及到拼桌。
嗯，
啊，这对我来说都属于是重重阻碍，就是足以让
服务员替你拼了，你有啥的？
就是足以让，但我通常会喜欢点一堆啊。
那又怎样
啊？
啊，
那那个，
请对面小姐姐吃一点不行
吗？就是桌上放不下那么多盘子吧。不知道，我想起我们俩去台湾吃一个牛肉面，对面就是情侣啊，俩人点一碗。哎呦，能不恨大陆人吗？
你们吃那么多，太能吃了。
但我们这纯纯就旅游心态嘛，就是说我可能一共就来这么一次这家店，
嗯，
我还不把我想点的统统点一遍。
嗯，嗯，然后我就还想说一个，
嗯，
就是你有没有印象，嗯，这几年凡是在万象城开的快闪店，
嗯，
都大排长龙。
嗯，
你自己没有什么体验是吧？因为你不去万象城。
对
啊，但我要
潮流接触不到。
我要说那个有一家面包店啊，也挺火的啊，
嗯，
就是火到那种就是
什么案的什么，
对 B and C
啊，
嗯，
因为他那个大袋上就写个案的。
对对对啊，然后呢？确实是那个有人想吃啊，
嗯，
我负责去买
啊，
嗯，聪明的姐姐找了个代拍
啊，
嗯，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
不修一层啊，
不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如果花点钱能解决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宁可花点钱让他的这个经验啊，嗯，赋予我，就是这种感觉，哦，就是如果我去，首先我不知道我要排多久，
嗯，
其次我可能没有这个时间去排嘛，就是你得赶上这个点儿，他可能这个点儿才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哪个好吃，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就是说你得是常买这个东西的人才会知道。但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知道他很火。
没有人比代牌最常买。
哎，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了。对，所以我就是可能说，我可能额外我没有多花多加很多钱，大概加了30块钱啊，然后额外再加一个跑腿费。
听听你在说什么？买面包你还多加30块钱？
嗯，对，
还加跑腿费
啊？跑腿费就直接就
加给你跑到浑南去了。
啊、也没有跑到黄屋去了，就是就这样，就是说如果。那个咱们买的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实际上你不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吃，就是那你买这个东西是不是最终还是说得
哎呀，那我就怕这东西好吃
啊，
下回还想买，
嗯，
就点名了，还想买这个，
还想买这个，那就咱们就之后再想办法这个代牌跟他说能不能再便宜点，就这样
就尝一次好解决，
嗯，
要老想买
是吧，就是使用这种方式吧，嗯，短暂的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嗯，
是
我就是我觉得这就不是，那你看那有段时间那个拉布布那么风靡的时候，
嗯，
是吧，因为排队都打起来了，
啊，有点不理智了，
嗯，
但我觉得他这么火还是因为这里当中有那个投机的机会，
对，有人炒嘛，
对，
对，
你要是真正能够当时抢到当时就出手，就像大家抢新款 iPhone 一样，
嗯，对，转瞬即逝，
对，就挣个差价，嗯。然后我想聊聊这个，就是排队的时候，我的心态就非常容易崩。
嗯，
就是也是我讨厌排队的原因。就是如果不排队，我可能能保持一定的这个 gentleman，
嗯，
但是我排上队，我心态很脆弱。
那你后面如果越排人越多呢？比前面人明显多了。
但我的关注点主要在前面。
主要在你多长时间能获得这个是吗，
嗯，这个吧你看就比如说我们
你的沉没成本什么时候能兑现，
如果我们一起等位，
嗯，
我们就是知道在等位，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聊天，
嗯，
我得干点别的，
嗯，
这个能够消解，
嗯，
就是我就知道就反正这段时间就是干等着浪费时间，但你干点别的就还，
嗯，
还好，如果是我一个人在那等着，然后我这个
你可真是傻等，
我这个注意力啊我也很难被自己分散，因为我心里就想着我还有多长时间，然后我就会关注着前面，这个时候，
这时候如果有人插队，
目前来说还好，因为现在插队的人比较少见，而且就是插队也会有那个别人出来制止嘛，维持秩序，
嗯，
这个自发它是有，
嗯，
我这个主要情绪波动点在哪呢？就是我有时候会，如果这个排队足够近的话，
嗯，
你能看见那个
前面人在干嘛？
对，正在你包括是买这个东西或者点餐或者什么那个人，他这接触的时候，如果这个他的过程足够丝滑顺畅，我的情绪就比较稳。但是你就是发现他
你还挺苛责人家，
你发现他们中间产生了一些就是卡顿， 我
卡顿，
我的心情就
卡顿了，
开始卡顿了，
开始卡顿了。
对，你说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我自己想一想也是没有必要。但是你就禁不住，我如果在这个排队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儿的时候，
嗯，
我真的是很容易被他前面这种停滞也好啊，或者说。就是容忍不了前面点餐慢什么的，就是
太细腻了。
就是虽然我不至于说我发火，就是怎么，就是这应该现在应该是不至于了。但是就这个过程，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对，但这个过程就会让我产生这个情绪波动嘛，对吧？我就觉得我不排就没这些事儿，
嗯
啊，有的时候是这种心态让我在预知我可能办这事需要排队的时候，我就想要尽量避免。像我觉得你说这个，如果你根本不到现场，
嗯，
其实也是解决这个事儿的一个方法。我就反正就是眼不见，我最后就等一个结果嘛。像刚才说，我这个也是在外面就点外卖，也是你不知道真正那个交易场合，就是这个等餐的过程，包括他
有多么的煎熬，
对，或者他分配的公不公平上。
你只要眼不见就心不烦呗。
对，我们有时候去那种特别热门的店，会发生都让你进，你确实不用在门口等着，
嗯，
但他上菜的那个过程。
很煎熬
啊，你也抓不住的规律，
要上错了又。
对，那加上有些人就是他也是像你形容的，他天天都这么多人排队，他其实不太在乎你单个人对他的评价什么样，
嗯，
啊。然后他有时候一起做出来这样东西就哭哭，就是给人家都上了，
嗯
啊。然后你可能就觉得按就是纯从这个按顺序上菜这个角度他都没做到，
嗯
啊，也是挺困扰的。
嗯，那我就再讲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这个。心路历程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夸我自己了，
嗯，
我在整个全过程就是 keep good manners，
嗯，
就是虽然步步都是坎儿，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完美的自我消化掉了。就是上一次我跟你咨询说我要去办一个贷款的提前还款，
嗯，
首先呢我就去错了地方，但是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去错了地方，然后当时呢我在门口这个类似于这个
叫号
导引台啊，上面就给我分到说那你去那个地窗口问一下，然后去那儿问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处理疑难杂症的这个地方，我其实我只是想问他一句话，但是我前面就有一个人正在办理这个复杂的业务，
也是疑难杂症
但是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我的心态肯定是说那我就一句话我是不是可以先问，但我自己很好的控制了我自己，就是我不要做一个长大之后我讨厌的那种人，就我正在办业务突然有个人插过来问我一句话，问人家一句话。
其实我现在能理解，就是有些那个负责回答的人，
嗯，
就是他也很，我理解就也很专业，
对，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作为问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就是他其实比较单线程，
对，
就是你在问我问题的时候，
嗯，
我就只给你解答，
嗯，
就是旁边再有第三个人他问我的时候 我其实不理他，
对，
或者让他等一会儿，就是我就完全不会越过你，
对，
去帮他解决问题，
对，
我
这是正常的。
对，我长大之后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合理，
对
啊，这才对这个正在问的人才
是公平的。
对对
啊，然后我就是我听他们在问的时候呢，就是也有点那个怎么说呢，是这个问问题的人，
啊，你觉得他俩
无法理解对方说的
话，对
话
没有那个对
上，没什么营养，
啊，你想翻译一下，
我没有，就也全程没有插嘴，
啊，
但我就是觉得对方是在极力安抚这个问问题的人的情绪，就说你没事你就怎么怎么地，然后这边反复确认啊，我就这么地就行吧，就这种，就在我看来呢，这个时间就过得巨漫长，然后但是我要问的这个问题呢还没问上呢嘛，但我就在旁边保持了这个很好的状态，起码我就没插嘴嘛，啊，没，
手里在疯狂玩那个消除游戏，
就是，
我猜是这样
的，对，就是让自己这个焦虑消解掉嘛，啊，然后，等他都处理完了之后呢，回答我的问题，当然就是我其实非常挫败，因为他解答我的问题就告诉我你这个不是在这儿办，啊，那就相当于前面我等的那个漫长时间就全白等了，然后。前提是我把车送回家了，嗯，前情提要说我把车送回家，我走过去的，因为这个地方离我非常的
近，
嗯，然后他跟我说，你哥你出门骑个共享单车去，也多长时间就到了什么的，对，我确实知道那个地方大致在哪，他给我一形容，然后我加上在手机上一导航，后面就是 又回家取车，这中间就已经折腾了很好几个过程了。正常来讲，我这个怒气值已经快到脑门了，就但是实际上这个怒气并不是任何别人带来，只是我自己对这个消息不掌握，然后我自己就慢慢消解呗。那我今天本来是要来办这个事儿，我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生气。后来就很平静的说，又出发了啊，又去。其实来讲，为什么那么着急呢？就还看着表看时间点，因为感觉马上就要下班了。
对，因为你这个整个这个都是下午的事儿嘛。
大概就四点来钟了，就你要是再晚一点的话，人家就下班了嘛。我也不确定，就是大概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要排队。
然后他们就去你家楼底下拍夜，开个夜市儿，
开夜市
儿，吃个小摊儿
啊。对，然后我就又重新取车，然后又开车到那儿。其实整个过程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然后包括我后来就停在那个要办理业务的那个门口，还刚好有停车位，然后我进去办的时候居然非常顺利的就办完了，虽然也排队又等了一小会儿，然后叫到那个对应的那个窗口去，然后最后就是成功办好了。而且这个最后一个环节跟我在确认说那我下个月要还款的额度的时候，他甚至是1块钱1块钱给我调的，就是说你这个数行不？我再给你涨点儿，我再看，就是他再给你反复确认说，那你下个月还多少会比较合适？
我不得不说，就这个
很有耐心，
就这个窗口单位，已经被整顿的
啊，一点没脾气了
啊，对
啊，
非常的怕客户，
是吗？
努力满足你一切的需求
一切要求，对，就是因为我最开始就是因为我这个贷款结构不是有点复杂嘛，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很有门槛的事情，
反正至少在线上是被难
啊，对对对对，线上把我卡住过很多回，然后打电话也没好使，没想到在线下处理的就是这么，就是怎么说峰回路转的顺利啊！前面虽然就是积攒了很多，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一线的员工们会办各种事儿，但是系统是另外的人做的。要不为啥加班啊？加班就是我们这种不做业务的人在那给你写流程。
是吧？最终就是说，我觉得我整个最后办下来的时候，我对自己是很满意的。就是说，我在前面即使是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有这种很烦躁的情绪影响到我，虽然这个情绪可能会说多少上头，但最后就是我压下来了之后，就是变成了一个闭环的正向激励，就我觉得说在最后这事办成了，而且最后的结果还是让我觉得很顺利的，对吧？就我会觉得说那是就是还挺开心的这种感觉，从心态上就是一个正向激励。
你知道更松弛的是啥吗？更松弛的就是前面问啥你就是一心八卦前面人的问题。忘了自己要干啥了，这是最松弛的一个状态了。
是吧？但有的时候就是你得把耳朵竖的长一点才能听得清。
吃瓜吃到我。我自己正事儿耽误了。
那你心真大。
对。是。哎，我最后是不是最后了？我要讲一个其实非常小的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因为排队，直接阻止了我的消费
啊
我
那不挺好吗？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品类，我觉得你应该见过，大家别的城市可能也见过，
叫做
就是枣糕，
我见过呀，那就 why
就是枣糕这个东西，它的售卖的特点是什么？你经过这个门脸不大的小店的时候，
香，
对，它会。传来一股甜甜的枣香味啊！我有一天我就路过一个，这叫什么枣什么房，可能是这种小店儿。我当时就想买，他通常不会写着什么买多少赠多少吗？虽然也不知道是多少，但是肯定是
买俩三角赠一个三角。
常年他就是买赠结合的，我就路过那儿，我一闻那个味儿，我是骑车通勤嘛，我就是早早闻到这个味儿，我知道是枣糕。
刚出锅的，
而且我都知道我在等红灯，实际上他在我的背面，然后我都知道是哪家店，但我回头一看，排队呢，至少排了五六个人，我骑着车呢嘛，我就走了啊。接下来的一周呢，我有那么三四天，我都路过这块儿，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就
回头，
还是想买。想买，我看他还是排队，我就又走了。就是他只要排队，我就没上去买。但是我又想起，其实这个枣糕这个店，他总是有人在排队。他一方面应该是一直在控制那个出餐的节奏，就是
我广告。
嗯，就是也可能是
都想买刚出锅的嘛。
对，反正我可能我每次路过那个点儿，也确实是大家就是
下班的高峰
想买那个点儿。对，就是我上次以前也讲过，有一家那个炸鸡店，
嗯嗯嗯，
对吧？就是我去的时候，就是他家排队的时候，
对，
但是他家肯定不是那个整个白天都排队，
嗯，
只是那个点儿，大家比如说中午和晚上都是大家要去买吃的的时候，
嗯。
然后因为这个早高这个事儿在我心里已经埋下了这个种子嘛，我后来就想那不去他家我去别人家行不行啊，
嗯，
所以我后来就在两个就是商场里边发现两个室内的那种店，然后一家呢可能我去那个时间点感到不对，或者他就没学会这套营销，他家就
不排队
没有香味儿，我路过之后就路过之后我就感觉
不香，
对，就没有那个购买的冲动，
嗯。
然后另外一家是我去的时候呢，他家就已经，我还真动心，我觉得这次我一定得买了，因为我之前经过那个排队的和那个不排队但我也没买，我觉得第三次遇到这个我一定得买了，发现他家早早就下班了，
嗯，
啊，大家可能五六点钟营业吧，反正我知道我当时是逛过一个超市，除了结账之后出来，
嗯，
然后我印象里是有一个这个店，然后去的时候已经空无一人了，
耶，
啊，
人家就上早班
也没买上啊，然后我在这个超市的里边也看到了那种预制枣糕
啊，
但我觉得就比较冒险。
其实也不叫预制，就是人家就是大锅蒸出来的枣就
速封的
啊，速封的不行，
哎，也不是速封，就是那种
分装好的。
对对对，贴上那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那我见过、嗯。
对，然后我也就没买，导致我最近这两周，
嗯，沉迷于撒么枣糕，
就是产生了想买它的想。实际上，我都能预判我自己
买回来就吃两块。
我只要吃一口，
你就不想吃，
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嗯
啊，我为了这个买个什么6块8块的，因为它我看它写就是通常买赠嘛，
嗯，
啊，可能会就是逐渐失去对它的那个兴趣。
嗯，
但是完全就是因为最开始闻到味儿这家，
嗯，
在排队，哎，
嗯。
就拒绝了，目前还是觉得这在这种小镇上，如果要排队，我还是暂时选择放弃它，或者就叫延迟满足。
嗯，
等到下面有机会他不排队的时候再去吧。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嗯，希望大家国庆节出行都不排队哦。
对，少排队，
少排队。嗯，
找人
时间点赶得刚刚好哦。
对，好的，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